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前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启示录上册的讲义。今天来读这一章圣经，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第九到十二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邦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一段13到17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像神在这几章圣经，从第五章到这里，用了一个双关语。第五章开头就提到，坐宝座的手中有一卷书卷，是用七印封严的，因为有印封上。印英文叫 seal，S-E-A-L， 它本身也有就有这种贴上一个封条把它封上的意思哈。需要有权柄有能力可以把它解开来。长老中有一位告诉约翰说，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我们的基督，主基督已经成全的救赎，能够解开那七印，揭开那七印，可以展开那书卷。可是到了第七章，却是循相反的方向走，就是有一些人神要用印把他们封上啊。前面是把原来封上的印揭开来，现在是要用印封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好像讲一个双关语啊。那边被揭开印的书卷，有可能是在讲到神的旨意得以被释放通行在地上啊。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解释应该 没有太离谱，也没有太牵强，因为事实上基督成全的救赎就正是使得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在地上啊。可是另外一边，就在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的时候，当然神的旨意成全在地上，就是前面一章第六章讲的一印一印的揭开来，而我相信第一印就是在讲到基督的福音大有能力的传扬开来啊，骑白马的胜了又要胜。我们已经讲过不止一次，虽然有的人一定要把它解释成那也是魔鬼的工作，只因为第二到第六印似乎都是不好的事哈。可是你不能这样说，因为这揭开来，基督成全的救赎，把印揭开来，使那个书卷里面的内容可以被展开，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在地上。当然，重点不是那些苦难哈，而是基督的救恩要大有能力的传扬。那当神把他的福音传到普天下去的时候，借着神的七印传到普天下去的时候，七印里面的其他的印告诉我们，那是在怎么样的背景、怎么样的氛围里面传扬的，就是在各样的世上发生的灾难，或者是不如意的事、不好的事情，包括一些苦难，甚至包括圣徒殉道等等这些事，在这个背景底下在传扬。可是就在神的旨意在成全在世上的这个中间，这个世界上正有一些人，可能是这个角落有一两个人，那个角落有多一点的人，在各地都开始有一些人，他们好像有一个醒觉，就停下他们漫无目标的在世上的行程，停下来接受了救恩，把背转向世界，面向神，来寻求神。你也可以说他们低下头，让神把他的印在他们的身上，对吗？那这个我们这样解释也不是乱解启示录，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里面不止一次提到，当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是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讲的第七章一起头讲的神的众仆人，神要用印在他们额上加上印记，我相信是指的这样圣灵的印记。印记可以包括把它封上，可以包括保护的意思，也可以包括所有权的意思，这个现在是属于神的啊。我想这个保护包括了一件事，他把它封上，就如同把门关起来一样，让外面的东西不容易入侵，也就是我们活在世上，但是不受世界的害啊。这一件事，就是神正在印上他众仆人的额，用圣灵的印记给他们印上这一件事。我希望大家继续存在心里面，因为这个跟启示录后面有许多的篇章在讲的事情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很多人一般人读启示录总是把焦点放在那个兽啊、龙啊或者兽的印记上面啊，可是在那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如果把在这里我们提到神正在这一切世界的进行当中，他一直在找到人可以给他们圣灵的印记而且圣灵的印记的意义将会在 接下去有一些篇章里面我们会提到，是解开启示录有一些话语很重要的钥匙啊。所以我想在这里第七章在讲的就是这样。你知道第七章是在揭开了六印之后到揭开第七印之间插进去的。好，我们看一印一印的揭开，第六印揭开完了以后，理论上我们会期待接下去就揭开第七印嘛。可是揭开第七印要到下一章才会出现，中间插进这一段。那些喜欢认为七印是按着时间顺序应验的，七号七晚都要按着将来的时间的次序照着那样预言也要应验，这样的人当然就会觉得是这个第七章是在第六印的那些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哈。可是他们有的人又喜欢把第六印的那个日月星辰发生的变化讲到实际上在大自然会产生的变化，而那个显然就会带来很可怕，事实上如果照那样形容是应该是世界要毁灭，差不多是这样啊。怎么还有办法还有应他众仆人的恶，而且启示录还要进行好十几章的篇幅。所以我还是再一次的说，我相信七印七号七晚并不见得是按着时间次序来预言来应验的，而是在讲到它的性质，在整个的世界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的事情啊。当然这个七印七号七晚还是有一点时间的味道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显然越到后面似乎就表明那个灾难越来越大啊。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不需要太去区分现在是到了第几印或者到了第几号啊。同样的，这个插在前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有这个受印这一件事情，应该也不是指责它发生在第六印的应验跟第七印的应验之间，很可能就是在这整个印揭开来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的过程里面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对吗？当然第七章的话，我们如果跳开，从启示录跳开，不要陷入只是在解这些奇特的预言里面的话，那我们从整个圣经的新约圣经的内容来看，我们知道从五旬节那一天人圣灵浇灌下来，使徒们开始传扬福音，就一直的有人受圣灵的印记，不是吗？所以我相信这些话也是这样一个意思。而这个圣灵的印记不是指很浅的给予人就得救了，罪得赦免，被称义了，现在可以将来可以进天堂，所以我们现在也都要成为去传福音把人也带到这里面，不是的。这光在这里讲的就不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印记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圣灵的印记在不止一个地方，保罗把这个圣灵的印记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讲，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圣灵的凭据。这个凭据用的字眼，以前有一些英文的译本用 earnest 来译它， earnest 是抵押那个做抵押品的，这个叫值这个字，物质值这个字哈。啊，我们知道那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有点像今天买卖房子的 down payment 一样，就是头期款啊，或者你要说它是定金也可以啊。我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做凭据， 这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这样一翻让我们觉得好像只是神给我们一个凭据，好像一个一纸的契约书一样啊，一个这样的证据而已。其实原来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并不是止于这个意思，这个词其实是保罗用的，他在新约圣经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用了三次。这个字的意思让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就是神要把他的产业给我们，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到了永恒，进了天堂，我们要得着神丰盛的产业。圣经用极其的丰盛或者荣耀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个产业，可是那不是到了天堂才我们才要经验到，今天只是让我们得救了，心里有一个常常有一个确据说我们会将来会得到这个，不是的。那是翻译成凭据，容易让我们以为的事情，可是其实那个字如果是头期款或者定金的话，我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你将来神要在永恒里面给你的产业，你现在就会得着一部分了，不是只是一个凭据而已。就像那个卖房子的人，他卖1000万，你的头期款付了200万，他已经拿到1/5了，对不对？已经拿到一部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得救的人就应该要开始尝到天堂的味道，尝到永恒产业的味道。所以当我们想到在这里人被圣灵加上印记，应该包含这个意思哈。而这个印记有封上的意思，有保护的意思。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比较常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隐秘处。大卫常常讲到这一件事，就神同在的隐秘处，我们可以藏身在他那里。我相信新约圣经提到印记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意思哈。那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很希望大家不要受有一些解释的影响，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啊，也有一些人他们基本上用预言的方式告诉你说他们得着预言，神要怎么样会降灾难，在那个之前要怎么样使他的儿女可以不受这个灾难。有可能有的人提到的是我们要先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就不受那个灾难。可是我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进入这样的思想里面，因为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我相信在这里印记也就是像旧约时代有在至高者那里有一个隐秘处，那个意思是我们还是活在世上，灾难还是发生，可是我们可以被保守在那里，好像被封上印，我们被隐藏在神同在的隐秘处。至于我们会受那个灾难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在每一个不同的情况里面，在圣经里面的各种例子当中会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那个意思是就是我们免于那个灾难啊，就在大家都有这个灾难的时候我们免于这个灾难。火明明在那边厉害的烧，可是那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在里面，火就烧不到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上也会遇见神这样的保守，但是并不是每一次这样，也有的时候我们遇见的是实际上会有伤害加在我们身上，就像使徒传道的时候被公会带去，他们就打了他们，他们身上就有伤痕。可是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见那个好像碰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充满了喜乐回到教会里面，他们没有在那边大家在检视他的伤痕，在那里咒骂公会的人，或者在那里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没有，他们唯一想到的就是神的大能要继续往前去，他们充满了荣耀，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赞美，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是像这样， 可是也有的时候有可能那个世界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在那里一起受，跟世人一样一起受那个灾害，但是我们仍然是被封严在神的印记里面，因为我们可能在那个灾难里面，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死去，有可能是一个车祸，有可能是一个大自然的灾难，地震或者是别的，也有可能是属灵上的，就是我们为道受逼迫，甚至是殉道。可是那个人虽然一样受害，也像旁边的一样死了，他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是在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他回顾的时候仍然会说他是被神的印记封眼的，他被保守在神的里面，对吗？我相信我们应该这样来了解这一卷书，所以不要把将来我们要提到的兽在地上横行的时候带来的各种灾难或者伤害说成是神要保守我们免去这个灾难，有可能不是，而是说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教会却会被保守在神的隐秘处，我相信这是这个印记的意思。而发生在我们今天，其实这个印记还有一个更要紧的意思，不是只想到那些外在的灾难而已，而是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另外一个从世界来的各种威胁跟伤害，不一定是这种要伤害我们的身体，或者是甚至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生命的事而已，而是有可能是一个试探引诱，也许有的时候是别人的误会，或者是同伴的排挤，上面的人的压制等等啊，我们都有可能遇见这些事情。你要不要相信这个圣灵的印记要保守我们的包括这个啊，也就是当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社会上遇见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的是魔鬼做工，我们要怎么样属灵征战，我们想的也不是主为什么没有救我，我们想的是我们要快一点在飞奔到主的面前，要去藏躲在神的里面。基督徒应该懂这一件事，如果你不懂这一件事，我会有一点担心，会有点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基督徒应该有圣灵在里面，一旦有圣灵，像今天我们开会唱的诗歌说有主在我们的里面，这样的人应该懂得什么叫做隐秘处。你里面有主，对不对？你可以回到里面，对不对？你回到的里面旁边是谁？是主。有谁比较大？当你回到里面，那里有主，你对这世界加诸于我们的任何的事情有什么好惧怕的，对不对？就是像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旧约时代似乎圣灵还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一样那么深入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的时代，大卫都明白这一件事，在他的诗篇里面很多次讲到这个，我往你那里藏身，他这样讲。事实上大卫很清楚知道魔鬼最怕我们这样做了啊，所以那里说，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像这样的话说，仇敌最想要攻击的人就是神所隐藏的人啊，其中一个攻击的方式是把我们引离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攻击我们，我们在神的藏身之处，除非你离开他。这是我们应该经常放在我们心上，我很希望这是你的神学，而不要接受那种启示录是在告诉我们会有灾难临到这个世界， 可是神要使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个灾难，只要我们信靠耶稣，不要接受那种神学，好不好？因为我相信启示录主要不是在讲这个。事实上你要知道，接收到启示录这一封书信的读者，也就是当时的教会，他们正在经历苦难。如果启示录的意思是这样，我想他们大可以跟老约翰争辩说，你在说什么，我们现在就在经历这些事。我今天印了一个小单张给大家，是不是每一位都拿到？有没有人没有拿到一个蓝色的这一份？那是很多年前，我们翻译的17世纪德国敬虔主义里面的一位弟兄 Gerhard Terstegen。 你知道我们在想到教会历史上那些神秘主义或者那些很内在的或内在生活，或者甚至很注意安静，被称为极静主义者，几乎每一次想到这样的人，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天主教里面的人物，可是 Terstegen 是其中一位，是更正教里面的人物啊，德国人。我们有时候把他名字翻译叫特斯蒂根哈。我没有看见很多的基督徒或者传道人喜欢提到他，可是我们在喜安堂，我们的长辈蛮喜欢提到他的，甚至我们的诗歌，我们颂赞诗选至少有一首诗歌是他写的，也是我们常常唱的，就是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我也把它放在这张单张里面。可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这一首他写的诗，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诗人，他写了很棒的诗歌很多首，这是其中一首很棒的诗歌。也许我可以来读，你不用读，我前面也有投影在前面。受牵引进入旷野，与神单独同住，灵与灵在此响应，心与心相倾吐，荒谬无人烟彼岸，我寻得神隐秘处，独自穿越黄金门，心来事尽都气绝。除谁与我外无他，哦，远离世间人，然众生尘寰喧嚣，主仍单独与你亲。这两节很重要哈，也就是说他的隐秘处不是跑去山上修道，不是做的修道院，不是的，因为第二句话说就是你身处尘寰喧嚣之间，你仍然可以单独与神同在啊！或田野伤势街道，仍被你紧紧拥抱，在彼完全之安息甘甜关锁中无惊扰。哦，上主广大无比，远超梦想传闻，千言万语难诉尽，世序佛能惠民，神自由拥有之神，为人因与你同行，心中狂喜如火焚，方得真是你尊名。安恬与奇妙同在，深情怀中敬诚，面对面仰瞻圣言，思慕之年长尽，除你所赐别无求，意向奇景亦不现，宝血即将天开启，我等与你亲相见。困乏者就近他，向君说成一二，意思就是我刚刚讲的只是讲到一点点而已啊。汪洋海中之涓滴，泉源水潜长耳，因他亲吻圣印记，我唇已封魂肃穆，凡口渴者都来吧，白白畅饮得饱足。我特别因为最后两句话而在讲圣灵印记的时候提到这一首诗啊。当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有神圣灵的膏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不再有害人之心，我们里面会变成正直，会变成单纯，不会有那些诡诈心机，我们的心会成为爱的泉源，越涌流越丰盛。 可是我们被印封上，意思是我们就不再随从私欲，我们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想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而这里特别提到我们的印记放在我们的嘴唇上啊，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印记？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我们来查验我们里面真的有没有圣灵，或者我们有没有在体贴圣灵很重要的事。你有的时候借着你有没有说方言来想到你有没有圣灵，有时候借着有一些圣灵的恩赐，那些也都是圣经记述的。可是你有没有有的时候用一件事情来查验我们是不是有在体贴圣灵、跟随圣灵？就是我们的言语受管制，就是我们会说一些话，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情况让我们觉得说错话了，因为会带来亏损，不是因为这样，而是你说了，就自己里面觉得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想这个是 Ter Stegen 在这里讲的意思。我们要跟大家再强调这一件事，就是这个神在各地，在全地正在寻找人，他们听见福音，他们停下他们原来的脚步而转向神，低下头让神把他的印记放在他们额上，他们归向主。这件事情啊，是发生在这个世界继续像平常一样这样进行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只发生在所谓的复兴的时代。哇，大家都离开罪恶，整个这个地区再也没有人拜偶像等等这样。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以为好像我们需要先有这个才叫做复兴，才会更多有神的工作。可是神的国一向不是这样建造的，神的国一向是在就是这些事，这世界在这样的进行当中，里面包括他们不理会神，有自己的发展，可能也做得很成功，当然也包括了他们转向别神，甚至转向黑暗的权势，做出许许多多神不喜悦的事情、黑暗的事情等等。就是在这些过程里面，神正在印他众仆人的额。我们应该认识这一件事，而且你知道这个受印不只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区域、这样的氛围底下，而是说这些灾难，那六印提到的第二印到第六印提到的各样的灾难所带来，可能包括给我们的伤害，那个伤害本身有可能正是跟圣灵的印记并行的，也就是当圣灵要印我们的时候，有可能随带着那些伤害。但是我想我们这样想会更好一点，就是当我们遇见这些伤害的时候，从世界来的伤害的时候，那个伤害临到我们，我们可能感受很不愉快、很不舒服、很难受。可是我们应该明白，当那些伤害在临到我们的时候，有另外的东西随伴着而来，就是圣灵的印记。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也就是圣灵印记不只是发生在这个世界正在受这些灾难的背景，而是说就是在个人身上，这些灾难正在带给我们可能是一个伤害的时候，在那个伤害的后面两步的地方，有可能就是圣灵的印记。而那个伤害有可能在你身上带来 wound， 带来伤痕，甚至后来带来 scar， 刚什么伤疤。来，我建议有一个
奇妙的伟大的想法。当你看到你身上那个伤痕伤疤的时候，你认出那就是圣灵的印记。你有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听我的人，有没有人你觉得你心里是有伤痕的，是有伤疤的？很可能神特别喜欢他圣灵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跟伤痕在一起的啊。这就有点像旧约时代，你看大卫生命当中最被人家提起来的，就好像一个印记一样，一个记号一样，是什么呢？是他的失败。他的失败怎么样？后来回头蒙神悦纳，不是吗？就有一点像这样，也像有一本书里面那个作者写得很好，我蛮喜欢引用他讲的这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那个伤痕本身就是一个医治，也就是我们不是从一个伤痕得到医治，而是有时候那个伤痕就是一个医治。我希望我们对于医治释放的认识啊，能够有这一项放在里面，就是我们在期待人得到医治释放的时候，不是要使他们从伤痕里面得医治，而是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经验那个伤痕就是一个医治。你有没有因着身上的伤痕带给你一种东西，就是从此以后你碰见那一块，就是你受伤的那个领域那一块，你一碰到那一块，你就会变成一个更小心谨慎的人，更恐惧战惊，在做成得救的功夫更小心跟随主的人。你碰到那一块，你就从你本来蛮自在的好像随意而行里面开始收回来，望向耶稣，让你的整个生命要在黏附在耶稣身上，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你更小心谨慎，这样也因此更带来一个内在的盼望。其实你可以说带来一个内在的确据，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你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所以你也会有一个结局，你的结局将会是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不就是印记的意思吗？你要不要让你身上的伤痕带着这个味道？所以我再讲一次，我们不只是认为这个受印记在六印跟第七印之间，不只是表示就在这六印在进行当中，整个世界在发生各种包括经济危机、瘟疫、灾难，或者是刀剑战争等等，在发生这些事的时候，神正在使我们受印，他正在使一些人醒觉过来，而来信靠主得救，受圣灵的印记。不只是这样，而且就在我们真正受那些苦难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着这些苦难我们转向神信了耶稣啊，我们就脱离那个苦难，不是的，不完全是这样，也不是每一次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就一样跟世人一样受了那些苦难灾害，甚至在我们身上带来伤痕，就是经过一些年日以后仍然有伤疤在我们的身上。可是那个伤痕那个伤疤，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它看起来已经不像伤痕伤疤了，而是圣灵的印记。要记得圣灵的印记是带着爱的，特斯特根用亲吻来讲它，神的亲吻，神的一个 kiss 来讲他的。你可以决定你的伤痕你要怎么看他， 你当然也可以只把它看成一个受伤，所以经常因为这样就影响了你的性情，比方就变成很容易烦躁，很容易暴怒，或者也想要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等等。不是的，你可以把它看成那是圣灵的印记。 OK， 这是一个蛮伟大的神学，我相信。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许多次都是这样，就是在六号所表达的那些各样的天灾人祸当中，却有更多的人得救啊！初代教会就是这样，对吗？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录了一些关于美国内战的时候，就是1860年代美国内战的时候发生的事啊。基督教国家，不过他们发生内战，北军南军，你也能说哪一边是站在神那边的？你可以因为北边是主张释放黑奴的，觉得是站在神那边，但是其实你不能这样子完全用意识形态来论到人啊，因为在南军一样有最敬虔爱主的人，他们，你要知道南军虽然为了黑奴的事情打仗，可是南军，比方包括南军的统帅李将军，他本身并不同意黑奴买卖的，他并不同意的啊。而北军里面也一样可以找到那些待人很残酷没有爱心的人，也可以的啊。但是就借着这样一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当时的局势就是美国发生一个战争，自己的内战。你知道美国从立国以来，除了从一起头要独立的时候发生的战争，跟英国打仗后来得以独立之后，美国一直在他们本土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你知道吧？其实从内战之后到现在也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才会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全国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一大堆人不住在纽约的人也一样都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可是1860年代他们发生了内战，北方联邦南方叫做邦联，就在内战的期间，其实你看的是世界上的局势，可是在那个时候神看的显然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一般人看的是启示录第六章的话，就是那六印的事，可是在神那里，我想也有一些认识神的人，他们看的是像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写的话，所以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我有一个这样的资料，在内战那几年，事实上在北军跟南军里面等于都经历了一场复兴啊，属灵的复兴。所以那一场战争可能在神眼光最主要不是哪一边打赢了仗，而是神打赢了，就是他得着更多的人。据说北军大概有10万到20万的军人，光军人哦，归向主，南军大概有15万的军人归向主。在内战期间，他们说光福音单张就发出无以数计的福音单张，光其中一个专门在印制福音单张而且却传扬福音的一个单位，就印了3000万张福音单张。而那些单张有许多是出自一个年轻的布道家的手，或者是人家用他布道的时候讲的话把它诉诸文字印成单张，就是 Dwight Moody D.L. Moody 牧底被神使用的时候，应该说他那时候还蛮年轻的时候，正是内战的时候啊。还有很有趣的是，美国在内战的时候才更多的开始在军中有牧师，在那个之前不是没有，但是不是很重要的，很被看重的。在内战的时候，南军北军都有一些军牧，军牧英文叫什么 chaplain， 是不是好像一个类似这样的字啊？我很喜欢想到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一本书，祈祷出来的能力，那个作者伊恩邦兹特别以写一些关于祷告的书闻名于世，而他当时就是在那时候他还没有写那些书，也还不是很有名，他是在南军的担任军牧的，幸亏他没有在战争中战死，否则我们今天就没有他写的那些非常宝贵的有关祷告的书了。我这里还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军牧在关心那些就正在打仗，关心那些受伤的士兵，希望他们去世之前能够信主，所以一个一个的关心。他碰到一个很重伤的士兵，他就先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对方跟他说我是，他就把他撇下来去关心别人，反正你已经得救了没有关系。把那个重伤的士兵后来活了下来，而且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啊。我顺便提到内战期间北军有一个姊妹，北边了，有一个姊妹写了一首战歌，北军的战歌，后来被教会拿来成为一首特别荣耀的诗歌，就是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你知道这首诗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他降临的荣光，我们颂赞诗卷74首。你知道那是为了南北战争写的战歌，所以有一首我们现在把它翻译作主释放了我们，我们也要去关心那些受捆绑的人，所以那是讲的好像是那些被罪捆绑的人，其实他原来是写着说我们是被主释放的人，我们应该去关心那些被贩卖成黑奴奴隶的人，释放他们，所以那是南北战争时代的战歌。可是就是这样，神就是在这些当中，他正在应他众仆人的耳。我希望你有很深刻这样的印象，而且我也希望你能够把神的印记加重分量的更深的去了解他，去经历他，而不要浅浅的，不要很表面的只强调说受圣灵的印记就是我们信主得救了，你不要这样。保罗在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一定没有这个意思的，他用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正在讲一些非常深刻强有力的话的时候提到的，而且他把我们刚刚提到他把受圣灵的印记跟圣灵也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讲在一起啊。我们刚刚已经讲那个凭据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诠释成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预尝将来天堂的荣耀丰盛，对吧？我们今天可以预尝这些事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其实是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历史上某一些时期或者某一些事件发生的事，如果你一定要把旗号这些一定要解释成历史上将要应验而说出来的预言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停留在这个第七章，你会往前去，往前去两章以后你大概就会完全忘掉第七章了，你就会专心的享受这些事情。 可是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因为第七章所讲的事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神继续在做的事情，在大日的审判之前，神继续在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继续在用圣灵给他们加上印记，继续在寻找那些渴慕的人。而他所加诸给我们的这些灾难、不容易的事等等，都是为了让我们逃往他那里藏身。就像小孩子遇见危险，他马上就要跑到他父亲的怀中。你知道神的目的就是像这样啊，所以很多人都是借着他们遭遇的，他们没有想到的遭遇的苦难、不顺遂、病痛等等，才醒觉过来，才来寻求神的，对不对？啊，可是我仍然要对这样的人讲一句话，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过去多年我们传福音，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像这样的。比方我记得我们曾经遇见过一个在 IBM 是一个中阶主管，是很有成就，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的人，他自己也相当满意他的生活各方面，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妻儿很好的家庭。忽然医生告诉他得了很严重的癌症，他就是在那样的里面他来信靠主的哈。可是我要讲的是，进一步的提到，我们许多年来遇见有许多像这样的人，在六印的氛围里面得着了圣灵的印记的人，他们是因着那些灾难或者伤痕，他们奔向神。可是当他们奔向神信了主以后，我不是提到那些有的人因为这样后来就不再聚会了，而是他也聚会，可是好像他们就被引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变成要努力的去服侍、去传福音等等。当然那是重要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可是你要知道神借着这些灾难目的是要引你进入他的隐秘处，而他的隐秘处不是为了让你逃躲那个灾难，而是那才是他的终极目标，想要我们进到他的里面，隐藏在他的里面，然后就住在他的里面，那个是救恩的终极目标。哎，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才不要大家想到救恩想到的是好像是让我们免于世界上的灾难，或者是在我们世界上的灾难当中我们可以得着受的伤，可以得着医治。不是的，那不是神最主要的本意。神的本意是想要你因为这样而奔往神，像大卫一样，我往你那里藏身。藏身之后不是只是等着灾难过去就可以出来，而是那就是你永恒的居所。 OK， 这个很不一样，对不对？你如果真明白这个，你就会在任何的福音的救恩的经历里面踏在那上面，更往前去的时候，你会往这一方面追寻，我怎么样可以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隐藏在他里面。有一天我们都将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而圣经还提到不只是这样，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就是那一位羔羊的面前受审判。不只是审， 带着崇高大能要带来这个审判，而是审判台前包括了基督在哪里。那意思就是说，他给了我们救恩。如果你说你软弱，你没有能力，救恩就是给这样的人。可是你一旦你有了这个救恩，你却仍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归向神，没有任何的宗保能够在替我们说话，你知道吧？对吧？所以约翰福音才这样讲，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一切软弱的刚强的都一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接下来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用别的方式讲他，就是启示录讲的这些灾难几乎都在讲一个东西，我称它叫做救恩之前的审判啊。可是有了救恩之后，有一天审的时候到了，我们将要面对救恩之后的审判。我想那就是启示录最末了提到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那一天，我们能否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站立得住，有赖于我们今天在生活各样的际遇，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整个生活包括遭遇跟世界上的一样的遭遇，包括那些我们认为是上帝的审判，或者像这些等等战争、瘟疫各种的问题啊，我们不要整天只是听那些预言讲到神要做这个什么事。其实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能够一样的经历，跟世人一样经历这些，我们可以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有一个隐秘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样这样生活，每一天上班跟他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可是我里面有另外一个房间，是我们的内室，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对不对？我们可以有那个地方，我们能够在这个考验里面站立得住，才能够使我们那一天在神和羔羊的宝座面前站立得住。我希望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这是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的神学，好吧？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8首，颂赞诗选198首，我来敬拜全能的大爱。 唱第四节。